好，我们把下一段的文字再念一遍，然后我们开始。早上已经对了那些贫仄熬旧的问题也都解决了，我们等一下再开讲。来，各位先念一遍：吾对汝而对予，三思。好，开讲之前啊，我想写两个人名啊，因为今天那个新安问了这个问题，我怕那个韩托州的托，不要说你们，有时候大学生常常也都写错，韩是这个韩没有问题哦，请各位看这个托，它是这样子哦，韩托，啊，它是这样子，很麻烦的字，韩托州，然后他的堂吏，就是堂里头的秘书，是史达祖，我说喜欢怎么样，好用偷字。史达祖啊，喜欢用偷字，人家说他人格不高，因为我们昨天讲的那个林波的双琴欲下先偷眼，魂跌如之何断魂，那个偷，我说林波用偷人家没意见，史达祖用偷人家就骂得他好惨啊，说人格不高。好，底下我们来看他这个对仗啊，吾对汝没有一个的自称词哈，一个是我，一个是你啊。那个台湾话工逆逆都是一音之转啊，逆这个三点水这个念逆啊，等于汝的意思。然后尔对于相对的过来啊，你跟我对就不同的称呼，自称可以称吾，也可以称于啊。其实这个于有时候还写那个于啊，我给予那个于哈、啊，还写这个字啊，有好多的写法。然后选授对牲畜啊，选授是我选授爵位给你，是上对下我来选拔授，然后牲畜是你往上爬啊，除你只要看到除某个官啊，就等于被任命为什么官，所以这个除等于是除去旧职任新职啊，我们是这样，所以你假如那个官员要就位，我们常常会说履新，履新那个履历的履，新新旧的新，新官上任我们会讲履新啊，有时候你送花花篮给别人啊，比如说某某院长履新致庆，履新说你要上任去了，你要除官啊，任官了，然后你要履新，我们就这样履新啊，所以这种称呼啊，相对的称呼是官场上的用语啊，你也要了解，因为你读古书嘛，常常会想，然后书相对要贵，你们觉得这两个对的有意思？书香是靠文化教育来教化众生的，然后药贵你知道，不管你是中医西医都靠药来诊济苍生的，各位都是对一个社会的组织架构而言，这两个人都有它的功用啊，一个实际的药物来救你，一个是文化的层面来教你，所以我们常常古代的人呢，没有科系没那么分那么细啊，往往有些你看得懂我常常开玩笑说清代以前只有中文系了你通常是中文到了一定的层次，你可以看本草纲目，本草纲目你就可以多识鸟兽这个草木鸟兽虫鱼之名，懂了以后你就学着它怎么记，这个药是辛的，那个药是辣的，那个药甜的，如何就去尝所以往往很多的中医师的中文都非常的好所以我们中文系如果汉学院的学生要练要看那个医学古代的中医的书，你也比人家方便，断句也好，文言文写的层次你都比较看得懂啊。所以书香对药贵是在那个立场上哈，一个文化教育，一个是药物寄生。那么累世对幽除这没有问题了，都是你在务农的时候，你在除草，你在耕田的用具啊，累世啊，是这两个，累就是你看看嘛，一个饼你在拿，是就是底下装的，不管以前都是木头了齁，现在都会变成了铝啊铁啊那种， 那幽竹也是，你看金字边就知道啊，除草的东西。所以这些翻的龙句啊，什么龙句对龙句啊，这都是正对啊，都是正对啊，它不是反对，都是正对。包括书香药贵也不是反对啊，都是正对。下来就是也是，我们常常讲论一个人，大家都希望你是又聪明又能干，可是你知道五知十这个手一伸出来。你这个学生啊，我们常常讲说有教无类，这是孔子最了不起的地方啊。那有些人的资质是比较躁进的，有些是比较这个安静的，有些是比较鲁钝的，有些是比较聪颖的，各有不同。所以他们举了两个例子，说身虽鲁，各位真身，各位看到啊，孔子说，你看看后面的第六个解，第五个解释的后面，就是我们的课本第52页，年纪很小啊，小孔子46岁，这个你说从孔子的口中知道天资并不是很聪明啊，当然是因为留下了一句话叫身也鲁。鲁我们现在来讲有点像我们想要看起来很憨厚那个样子啊，有时候你要知道一个憨厚的人他没办法鼓三寸不烂之舌，他不是子贡不是子路这样的。各位知道啊，子贡是做生意人才，我子路是当从政的人才，都是要鼓起三寸不烂之舌。像曾参就显得比较温厚，比较我们讲说是比较厚重的人，但是他非常的孝顺。所以这个孔子过世之后，他把他的孙儿子思就交给了他啊，说你帮忙好好照顾。那时候曾子只有27岁，这个你说是不是大是不是小，如果我们以当时的岁数来看啊，若冠你是20岁，然后你可以独立成人，可以如何？大概20几岁就结婚，30而立那是最后的年纪啊、哦！你超过30，就像我说过，女孩子24岁，大概就算晚了啊。所以27岁把这个交给他，就表示你的德性、你的行为我放心。果不其然，把子思也教得非常的规矩、中道。所以我们常常讲说，在孔子的几个弟子当中会列入圣名字的底下有一个圣的，曾子是一个啊，我们会尊敬曾子之德，叫做忠圣。这有你如果到72弟子啊，并不是每个人都会有啊，前面有几位他都会有这个。那个马上讲复圣，就是颜回啊，这几个。那回不愚，这个颜回就讲整天静静的，你看他听课就静静的，然后做笔记，有你好像这个听进去没有？有些我们讲老师会这样问哦，他这个学生好像也不说话，有没有？可是默而自知，孔子讲过，其中有一个教学方式啊，默记下来，他就属于这一类型的人。所以孔子曾经讲，我跟他这个无语回言终日，不为如鱼，他都没有回应一句话。对我讲的话啊，似乎究竟有没有听进去，或者说有没有其他意见，看不出来。可是等到退而省其事，我观察他私下的行为，私下的跟学生的互动，跟其他人互动，一直与发，很能够把我告诉他的道理，教授他的事情，他能够阐发出来，所以回也不愚。我们讲嘛，本身嘛，我们说一个弟子当中除了两种人，我们是比较难改变，上智与下愚不愚，最高绝顶聪明的那个天才那一型的，或是下愚，哇，实在是要讲好多遍，讲得蛮痛苦的那个，比较不宜，我们很难改变。其他大概是中间，那中间就是有人是外露的，有人是沉默的啊，有人是安静的，有人是躁动的，都会有。所以我们才讲说有教无类啊，只要进来，我们可以所谓的因材施教，不同的人我们给不同的那个。我上次不是超过孟子的五种教学法吗？还记得吧？啊，我们的如实与化之者有没有？然后有问答者，有诗俗语者等等，你去看，那都有。所以你看那些教学的目标，跟我们现在在讲的啊，你要跟学生各种学生，你都要不同的教法，然后不同如何，是一模一样的。只是我们现在的名词比较新了，还会用一些比较讲到心理层面、科技分析了。古代这方面有，但是可以察言观色，察言观色这也是一种。所以他用这两种人，一个是忠圣，一个是复圣，告诉你说真身不是那么样的鲁钝，颜回并不愚昧啊。 你不要看憨厚厚实的人，不太说话的人，沉默不发一语的人，很可能这个学生他私下他对老师所说的他是下功夫用过的，他也能够把老师的意思表达出来。我昨天啊忘了告诉你说我最怕我们的注释哦在哪里，就是请各位翻到那个翻到48页那边，你看机关跟那个凤尾，你看机关48页啊，我说这种选择你我只是讲了一个我认为最好的缩解了哈。他说机关可以是鸡头上的弱冠，也可以讲机关花，然后凤尾你看看又是凤凰的羽毛尾羽，然后秀美的细纹，然后凤尾草、凤尾竹、凤尾蕉，然后禽的尾部也的美称。各位啊讲那么多恐怕你都乱掉了。凤尾禽当然我们有。其实很单纯哦，我昨天都采取它第一个意思，鸡冠它在头上，凤尾是凤凰的羽毛，它是美丽的，一个在头上美丽，一个在尾巴美丽，就那么单纯。如果你要去对你说老师鸡冠花，那鸡冠花它就鸡冠花对凤尾竹就好了嘛。我们并没有这样简称做什么，所以它有多种解释我没有说，如果你这个命意很难判断的时候你要懂得取舍，至少我会告诉你最后答案。如果你要机关叫做这个凤尾禽的话，那鸡也要有一个器皿，有一个器皿跟鸡有关的，跟机关有关，你才能够对上，不然就你就不能对啊。好，我们是这样说。好，下面这个问题也是这样，比如说伐越对我们言旅啊，这两个字啊，这个旅我上次说过哈，他说伐越可以指功绩跟尽力，也可以讲祖先的事业，然后也可以讲说门第家世，来哈，你们来判断，也可以指仕宦人家前面提这个功业的柱子，哇，然后言旅就是旅向门内外的门，第二个用来指平民，第三个也叫做指民间，来，你告诉我是什么对什么。所以你假如不能了解哦，要找一个，我的天啊，这是什么对什么？它绝对不是所有的意义都去对哦，不是这个样子。来，伐越应该对什么？功绩含经历，还是祖先的家业，还是讲门第家世，还是讲示范人家？其实我们一般来讲做伐越的时候，都是讲那些巨士。都是很有家世的那些人，然后相对的言旅就是指什么平民，对了，你就这样才这个对称就对起来啊。其实平民跟民间这个对概念是一样的啦，一个是这个有家世有显赫巨势的人，一个就是平民百姓叫言旅。所以我现在就是说旅嘛，屈原不是三旅大夫吗？管三个姓氏叫做昭屈瑾。好，所以那个伐越对言旅啊，你就要一定要有概念了。再来千乘国，我说过了，四马拉一车为乘，这没有问题。你拥有千辆兵车，当然如果你要具体这样讲，如果你读过这个孟子，这里头就好多用这个千乘之国、百乘之家，他用的这些名词啊，因为毕竟有他的层次，你是天子拥有多少，诸侯拥有多少，他都有他的制度的，不能僭越啊！你太拥有太多，表示你僭越冒犯了你的上级啊。所以，跟一般的诸侯，我们就会讲说千乘之国，能够出一辆兵车，那是相当于一个国家。其实我们就讲千乘之国，所以千乘之国。对于一个所谓的拥有管理权的那些行政单位来讲，大概就是诸侯的位阶啊。然后相对一面的命妇七乡居，说你受到朝廷封侯的，因为诸侯也是对周天的来讲，你封这个采地给你，然后你拥有的这个结构是合理的制度下所产生。同样的道理，那个是对一个男孩子你要管政治人来说，同样的，你对于妇人来讲，我上一次说了女官呢，你有后娃、妃后、夫人、妃子，什么才人啊，什么等等啊，昭仪才人等等不同的等级。那么如果跟你讲命妇，绝对不是你自己命的，是朝廷册封的人，宫廷的妃嫔叫内命妇，外头的叫做外命妇。所以你对下去，诸侯千乘国，这是对天子而言。 男孩子拥有那么多实力的，我们叫做诸侯。同样的，如果你是一个被朝廷所封的，不管你是内命妇外命妇，你有妻相居，你在坐乘坐的车马就不一样，他们那边是四马驾一车，你这边叫做妻相居啊。这个妻当然是虚指虚数啊，不是实际的，用各种项目坐的车啊，各种项目，那么组合起来的车子就会叫做妻相居啊。我讲过这个七是一个虚指的数目，你不要说一定要去算七种项目，哎，大概不会这样子啊。所以指华美的车子或轿子，这样的话男孩子尊荣的叫诸侯，女孩子尊荣的叫命妇。男孩子是诸侯，拥有千乘的车马的兵量，女孩子你就可以坐七厢车啊。我们在昨天我讲四君子在中药里头是个名称，你去查那个七厢也是中药名词啊，有时候很有意思哈。这政治上用的中药都会用，我这个你回去可以查一下，陈皮啊、茯苓啊、地骨皮啊、肉桂、当归，然后止咳、甘草，它会叫七香。你去查啊，七种中药的名字。我们的盟书好像后面两册有一册就是中药啊，就是写中药的。啊，很抱歉，因为我不是中药，那个我根本没办法教你们，你们自己去看看。所以这两个你也懂了啊，所以我说告诉你，七厢就是七种项目做的，就是指华贵的车子、华丽的车子啊。那边拥有四马一车，有千乘之多；这边贵妇有七厢车，都是相正面的意思相取。下面来一下说穿云采药。哎呀，这个就牵扯到游仙故事了哈。这个你看到幽冥录就知道哈，是记载那些啊我们人间也许现实看不到的另外一个世界的故事啊，或者说人间的神通啊等等的，都可以叫幽冥录啊。幽当然是另外一个世界，冥当然是我们跟另外世界，另外一个世界跟我们之间的交通什么等等啊，都是刘成阮肇就是这样的人。他们说他上天台山采药迷路了，遇见了两个仙女等等等等，哎呦，以后就觉得很浪漫，然后就人家写成诗说，愿得花间有人出，免令仙犬吠牛郎。这个他说朝堂有诗云，朝堂是专门写游仙诗著名的诗人，那个他这首诗啊，愿得花间有人出，免令仙犬吠牛郎。你查全唐诗点进去啊，朝堂你就知道他最著名的就是游仙诗啊。我常常觉得这些人都很了不起啊，他可以想象那么多的人以外世界的故事，就像屈原的天问，他可以问出那么多问题，我会服了他啊。一个人都坐在那边，天上的事情这边跑去那边问，那边问，你可以问出几百个问题，你可以问问看。我们下礼拜来问看看，你就坐在这边问天，看你能够问几个，问到三个你就头痛了。这些人都非我人类，都有很好的想象力。我们讲说 imagination。我们的唐诗三百首，我一般的诗不太选他，但是你修道炼丹的人就常常会选他的诗。请记得这个人物，以游仙诗垂名后世。他说朝堂有诗云，这是刘婉啊，就是刘成阮肇洞中遇仙子。刘阮啊，因为他诗名没写了，如果你有兴趣查朝堂，要打进去，有时候不见得有，你把诗题打进去就会有。刘阮洞中遇仙子啊，在仙洞中，洞中遇仙子啊，他的诗题是这样啊，你们自己再去看，中间有两句。当然我们这个注解的老师都在很多地方他都会写啊，这个是子虚乌有的，不要相信他。上一次我们也碰到过啊，他都会写，这是曾经有名辨此事为无知妄传。我想啊，他本来就是幽冥录，就没有告诉你是事实啊。这就我想的，苏东坡人家明明告诉你说，故垒西边人道是，你就必须考辨说，就是苏东坡连个赤壁之战所在的地方都会搞错，你不要他有时候是借题发挥。啊，他写游仙诗著名，就告诉你人间繁琐的事情有时候太劳累你的心，躲在一个这个现实的社会也许还会被人找到，我希望你游仙、啊、仙游这样、啊、类似有时候我讲过卧游何尝不行，当然也可以啊。所以我说哦，
穿云采药闻仙犬啊，你知道，哪一天如果碰到的时候啊，也许你会想象说，哎呀，我也遇到了，到时候你再告诉我，我再把你写进来，让你变成典故，啊，如果没有的话，就是流软，啊，太多这样仙人了，那个王子敬，或者说我们上一次讲到的，哪两个吹箫啊，还记得吧？消死跟弄玉，对不对？一下登仙了，你相信不相信？还甚至于，蜀地化为杜鹃，啼叫啼到元宵哀。你说 OK 的考证是真是假？不必了，你费功夫倒也不必了，知道哈？那些事，就是人想象中是不是有另外一个寄托？我们在人间看不到的地方，有没有办法安排我们的着落？你说在叱咤风云，在现实打滚的，不管哪个将军，辛弃疾也好啊，屈原也好，真的没办法安排。我就想要，庄子也是一样，我就想要去到外太空去找一个安顿处。那个时候是绝对有想象力的人。这个假如没有问题，在那边如何这般想要仙里头遇到这仙女的话，那有一个就是在人间了。非常辛苦找到了他的境界，踏雪寻梅测剪驴。各位，测剪驴这个事情究竟是谁哈？我等一下我们会看讲义。我们课本说孟浩然常骑着婆驴路弱的炉子啊，这个驴跟骡哈还有不太一样哈。我们在儿歌里头有，我有一只小猫驴啊，那个是驴，不是我有一只小猫骡，不是骡。有时候马跟驴子的交配就产生了骡，真是有意思啊，这个混搭。哦，他说在坝上啊，踏雪寻梅，吟诗自娱。后来就以踏雪寻梅形容文人雅士爱赏风景，这完全正确，没有什么不同。但是请你看我的讲义，我是怎么说，来。如果说以这个时代而言，当然孟浩然、王维他们在前面有这么一段话，但是如果我们来看这样的记载，谁最先开始？北宋孙光宪。各位，孙光宪有时候他是一个蜀地的人，那么蜀地被北宋打下来以后，他就到了开封做官去了，所以他一个叫做北孟所言，琐碎记载他所听闻的事情。所以孙光宪，如果你查了这个他的作品，有很多的词我们会把它列入是五代词啊，但是他的的确确活到了北宋。所以在所有记载踏雪寻梅而言，我们看到是他最早，所以我就把最早的写在这边。至于后来因为宋代还有一个叫李护的御水集、哦、这个恐怕比较麻烦。木子李，这个我没列了哈、哦。御水啊，御水集，三点水那个御水集。这个集子不容易找啊，所以我假如没有看到或者没办法寻找到了，我基本上不写啊。他要比孙光宪晚一点点，他的的确确记载了，他御水集里头有记载所谓的梦亭。梦亭这个倒是存在，孟浩然的亭子，请记得他在梦亭这个单元下，他说了，他在解释为什么叫孟浩然的亭子叫做梦亭。他说孟浩然在开元时期，那么他非常的有声名，然后他常常骑在雪途剪测剪驴，在雪地下雪的时间，他就驾着一个雪驴。我们最清楚的这个坐着驴子然后诗诗去寻衅，到哪里就一个诗郎，然后投进诗郎里头的是李贺，晚唐的李贺啊。没想到在盛唐时候，襄阳的孟浩然也是这样走。所以我们的诗郎，我们上次读过吧，李贺的，知道哈，丢郎童那个。然后后来他遇到了王维，两个人，孟浩然跟王维，我们简称叫做王孟，都是盛唐自然派的诗人啊，自然派写自然派。然后两个人呢，那个王维就看到他在冰天雪地里，然后骑着剪驴，那么搜索枯肠在吟这个诗，就觉得有趣，就写了。 孟浩然这样的一个行为，然后那个地方就在说他是在寒窍苦吟呢，啊，寒窍苦吟。我们一般来讲苦吟诗人都会讲到后面的贾岛啊、孟郊他们啊，所以我们讲说郊寒岛瘦嘛，中唐。没想到在盛唐的时候，孟浩然就有那种味道。我们讲苦吟诗人哈，孟浩然基本上不在包括里头啊，但是对王维而言，他吟得非常的辛苦啊，喜欢在雪地里头这样子。所以后来人家为了纪念他们两个在这个地方啊待过，就写了孟亭，因为王维写孟浩然的样子。好了，我这样说的意思就是说，究竟我们看到这两者史料，一个是五代到北宋的孙干宪，一个在北宋晚一点点的李傅，他的御水琴，你看那个字都很难念哦。所以我并没有把那个列出来。那我为什么特别会讲说这个故事最早也有人讲是郑起这个字啊，刮胡相国竟有新诗否，这个字啊，我们有两个念法。一个是大家很熟悉的庖丁解牛养生组里头身重恳庆，一个念庆。我们现在说你说话非常的重恳，其实我们念中肯是不对的，重肯才是对的。就是庄子假设一个庖丁，他解牛解了19年，然后他这一刀要下去，什么叫做庆？筋骨交错处，筋跟骨交错处，你一刀下去就能够插在缝里头。各位呢，那神医啊，如果有刘三珍，他就叫做庖一刀，切进去就到了筋骨交错处，都神通啊，厉害啊！这都是告诉你说，技术这个东西啊是熟能生巧。所以那个时候你就不能把这个字练起，你一定要练庆。所以练起的时候是一个丝织品，练庆的时候是筋骨交接处，所以有人就问了，说你进来有诗吗？结果郑起就回答说，诗是在灞桥风雪中驴子上，此处何以得志？说我要有诗的话，一定要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因为他是宰相嘛，投入在蛮繁的名利的场域里头，天天忙忙忙，我哪里会有诗兴？所以你就记得，原来郑起有这么一个故事。可是郑起的故事也只有在孙光宪别梦所言，其他的写的都是孟浩然的事。所以我们注解的老师啊，给了孟浩然了，我们也可以理所当然的想，元代我们贬黄州的剧，也就是课本上引的就是演这个，以孟浩然为主。然后明代的人写诗本是要讲诗诗的时候，也是讲孟浩然诗诗在灞桥风雪中驴背上。明代的张岱啊，就是我们那个幽梦影那个作者哈，你看他写孟浩然轻快旷达，常冒雪骑驴寻梅，曰吾诗在灞桥风雪中驴背上。所以说这句话有郑起说过，也有孟浩然说过。当然我讲过，如果以时间的那个早晚了，孟浩然当然是早啊。也有人说也许郑渠只是在引他们曾经有过的故事啊。无论如何，我们踏雪寻梅后代的文人，不管是编剧，不管是一般的小说写的，都是孟浩然啊，请你记得。那我想到这个时候啊，我就想到我们小学时候常常唱的一首歌，正好叫做踏雪寻梅。我早上唱的那个，我家门前有小河，后面有山坡，我忘了好像把它唱完，你今天我们两个儿歌你就可以对，因为这两个儿歌都蛮有意思。我把早上那首歌再唱一遍，然后我们来教这一首踏雪寻梅。我家门前有小河，后面有山坡，山坡上面野花多，野花红似火，小河里有白鹅，鹅鹅戏绿波，戏弄绿波，鹅鹅快乐，昂头唱新歌。好不好听？其实后面那一句话，你把骆宾王的咏鹅
我这首诗有选到一个国小给他们去背，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其实就是那个意境，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对小孩子，我就是赶快再拨拨拨拨拨拨拨，他们就拨了。很有意思，你们到汉学院不要教那些大学生啵啵啵啊，也可以很快乐啊，看你怎么样。就像我教你们那个蟋蟀三拳，你知道我每一次带动唱都要教那个蟋蟀三拳。我上次有没有教你们比啊？没有齁，真的齁，你们要不要比啊？三你们都怎么比？就这样三嘛，蟋蟀三拳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飞，青箬笠，绿蓑衣，夏风细雨，不须归矣。我们听听看，蛮好听的。我要唱了哈，今天好愉快，都唱儿歌。雪霁天晴朗，腊梅处处香，骑驴把桥过，铃儿响叮当，响叮当，响叮当，响叮当，响叮当，好花采得平公羊，帮我书生青云，共度好时光。黄志先生的曲，刘雪安的词。黄志在当年是很著名的作曲家，刘雪安也填了好多的很好听的词。我们在学生时代唱的优雅的歌词都他们编。后半段投入了流行歌曲的时候，也有几位这个蛮著名的谱得蛮好的曲家，你们有空都可以去音乐界，包括流行音乐界去了解。黄志的曲，刘雪安的词啊，因为当时我们教科书在流通的时候，这一本都选进我们的音乐教材，蛮好的，蛮小孩子蛮可爱的嘛，这个啊，唱给他歌，所以我希望说小朋友就是要唱这首歌，就会健康快乐，头脑壮壮，健康活泼。不要唱那个哦，那个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花落知多少。你说背一背就好，不要跟那个轻快的没关系。我讲过啊，意境跟口诀如果有冲突的时候，我们意境为准啊，让他快乐就好。第一点，雪霁天晴朗，腊梅处处香。三是。好，第三句告诉骑驴把桥过，三四骑驴把桥过，铃儿响叮当，响叮当，响叮当，响叮当，响叮当，好花采得平公羊，帮我书生青云，共度好时光。你看他的乐曲，他选的韵安韵江阳就比较开朗啊，所以选小朋友，我们要编儿歌就要编这样啊，小朋友就不会，你就不会灼伤民族的幼苗啊。有时候啊，成人哦，在编给小朋友唱的时候，有很多时候我没有讲过，这顺便提一下，我们从小就被灼伤，都自己不知道。我相信西洋名曲、德国民谣都是这样编过来，要填词的因为是成人，然后填的时候你就觉得，哎，想一想，现在大了想一想，就觉得说我们根本没有那个样子，怎么被他讲的那个样子？太阳下去，明早依旧爬上来，花儿谢了，明年还是一样的开。我的亲，
美丽小鸟飞去乌云中，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别的奶悠悠，别的奶悠悠，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我看明远也在摇头晃了，你是不是小学也在学啊？你们都应该唱了吧？请问小学唱的举手，我就是小学唱。好，请问你歌词，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我的青春像小学生的民族的幼苗还没有青春，你就让他不回来 ？Ridiculous 啊！全世界的朋友听着 ，ridiculous， 这个怎么唱？小孩子唱，这个是我现在来唱。每天下课，然后走在成功湖畔，看着大榕树，一看夕阳西下，塞过了密密麻麻的榕树叶子，我的心又想：我的青春小鸟一样，哦、我们那是麻雀一样不回来。你怎么可以编给小朋友唱呢？可是我们就唱得很快乐啊！这就是成人的心情编了给小孩子，那是很差的歌词，知道我意思啊？我的意思是这样，好像你们很熟的德国民谣。春生来了谁知道，梅花黄莺报告，梅花开口先含笑，黄莺接着唱新调，欢迎春生是伸手，快把世界改造。好听吧？好，那我现在要问你一句话，春生来了谁知道，梅花黄莺、哦、梅花有可能，对不对？春天嘛，我们已经讲了嘛，去年那个12月的时候风雪来了，梅花开始哦，一直到初春的时候这个风雪还在，梅花仍然开放给你看。黄莺来了吗？你的歌词黄莺未免太早熟了。你知道黄莺是什么时候？柳树变鸣禽，通常是春末夏初啊。你看看这个若有人知春去处，换取归来同住，那个黄庭坚那个清平乐，春无踪迹谁知，春天不知道到哪里去了谁知道，除非问取黄鹂，除非你去问那个黄鹂鸟。可见黄鹂鸟是春天过的夏天要来的时候嘛，你怎么在那么雪地里的那个房间就出来叫？你完全朴质的人就没有观察生物的生态嘛。啊，所以有时候阿弥陀佛，拜托各位以后如果有音乐天分，有机会要填儿童歌词的话，填好以后让我修改一下啊。我们要返老还童啊，都要变成小朋友这样，这样就可爱，像这个就蛮可爱的。哦，小孩子读起来精神愉快，歌词也内容也配好。哦，然后我们适合的那个气氛氛围也都没有错。这是才是好的。李白写那个月亮，那个古郎月行，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又以瑶台镜，飞上青云端。它是很长的一个歌行体，后半段写的当然就转为比较悲怆，但是前面四句至少 OK 的。所以有些人就切断，切断以后把这个就给了小朋友练，我蛮赞成的，前面四句至少有想象力，有想象力。我是为儿童文学发声，请大家谅解，并没有岔题。那踏雪寻梅就不继续讲了，就会唱了。下一次踏雪寻梅，我唱给我们上人听，他一定会想到，哎呦，这我小时候的歌谣。我相信上那个时代应该已经有了啊，那个过来蛮好听的。所以我们这个问题，踏雪寻梅、侧剪驴，你现在很有印象了。来，下来这两个天文那个卦象的，我们来看一下说些什么。玉兔金乌，二气金宁为日月。来，我们先来考一下谁记得啊？我上次说一个字一个字来讲，就是日跟月啊，两个字，太阳叫做太阳，月亮就叫太阴，要记得啊。月亮里头有玉兔，太阳里头就有金乌，所以我们常常讲金乌玉兔。所以你要看到月亮跟太阳如果过得好快，时光荏苒转眼就这样过去了，我们常常讲是兔走乌飞，请记得这个成语啊，仍然是兔。各位，兔是用跳的，你不要给我吐掉。我讲过啊，闽南语那个走就是造啊，就是跑的意思啊，你不要说兔在走啊，兔还走了，兔都用跳的了。所以我说那是 说闽南语的时代所用的成语，那个走就是照，照就是跑的意思。啊，说那个兔，月亮转诸葛低起伏，好像兔在跑一样。那同样道理，这个乌鸦好像飞走了一样。所以你看到一个成语叫做兔走乌飞，千万不要跟我讲说鸡飞狗跳乱成一团，飞也鸡飞狗跳真的乱成一团啊，那个是鸡飞狗跳啊。兔走乌飞是讲时光流逝的好快，你看白天过了晚上来，晚上过了白天来，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因为它是玉兔跟金乌的对比啊。然后我还说过，如果说是太阳叫做金轮，哎，我说那个皇帝叫谁呀？金轮皇帝武则天，非常都要记得哦。有圆圆的一个金轮，哎，晚上的那个东西就叫什么？冰轮，就叫做冰轮。哦，所以我说月亮跟那个，所以我们课本你看五十四页那边，你读那个寒虫春愁的事，你看为什么叫春愁？金乌长飞玉兔走啊，清鬓长青古无有。哎，这个韩琮虽然不是一个著名的诗人，可是这两句话常常被人家引用啊，金乌长飞玉兔走，就是兔走乌飞，就这个成语的运用啊，要记得时光飞逝非常快。所以金乌玉兔二气金鳞，说这里呢它的金鳞就化为了我们看得到的日，我们看得到的月啊。我请问，月亮我们又叫月球，太阳我们叫什么？火球，月球火球啊。所以你看有时候你知道金乌那个落日融金，那个李清照的词落日融金，把那个太阳给融化了，因为它叫金乌，是吧？玉兔就要身上啊，是很有意思那个对称啊。有时候是为了平仄关系啦啊，有时候就是两个都要仄声或是两个平声的时候，就会取代名词来一下。好，这是玉兔啊，说金乌玉兔你就化为日跟月，这比较容易熟。各位看看最后一个注解，蛮麻烦的哈。落归河马，一经细词，的的确确一心就是河出图，落出书。好，根据孔安国流行解说，他说伏羲时候龙马出于黄河啊。各位有时候在想这个龙马，如果在我们在黄河之中看到的究竟是怎么一个上，他说马背有玄毛如星点，称作河图，说这个马非常特殊。这就好像李白讲的那个无花马，我们现在有个无花马，那个什么绞子馆都把《将进酒》写在那边，然后因为简体字的翻译就翻错了。杜甫的《吟中八仙》里头啊，斗酒十千，哎，斗酒十千，然后你的诗百篇，斗酒诗百篇，它是从那个地方。所以斗酒就是大杯酒，大杯酒你这样喝啊，喝了很多，所以不会是斗酒啊，没有人在斗酒。你有斗鸡知道哈，有斗，我们没有在斗酒的啦，斗鸭也有啦，就是没有斗酒。而且斗鸭也不能乱解释，我下一次碰到再跟你讲啊，绝对不是说去看，有些斗鸭真的是看人家斗鸭，有些斗鸭是那个栏杆啊，叫做斗鸭，它的形状这样像着鸭头，这边也像要斗鸭栏杆独倚，碧玉搔头斜坠，那个冯延氏的词，是一个女性的角色，然后大家等待情人的归来，然后心情非常不好，就去看斗鸭，然后看斗那么残忍哦，你心情不好看人家斗鸭，我斗死他，斗死他，就像我的良人把他给斗死，哪有这回事？他是凭靠在斗鸭栏杆边，在那边眺望，然后碧玉搔头斜坠，因为眺望久了以后，各位你伸长脖子这样眺望，你的发钗不知不觉就掉下来。所以那么斗鸭不是再去看斗鸭，女生如果心情不好就看斗鸭，斗哎呦好可怕，水能载舟也能覆舟，吓死人。那个场景破坏的词的意境，各位那个词你倒可以去点进去。我们现在有个成语是从那边来对话的，你这个冯延氏嘛，跟宗族李璟，因为冯延氏很早就被引进，也是才情的，就像晏殊一样，非常有才情，被引进了南唐的宫廷里头去。那时候是李煜的爸爸，就是李璟。李璟宗主啊在位，然后他就请了冯延氏去辅导啊那些就是高祖啦、啊、就是南唐的高祖啊，然后去辅导那个宗主李璟。李璟小的时候冯延氏跟然后一起求学长大，然后冯延氏负责教。所以两个人呢、啊、 两个人都有来有去，我背了你的作品，你这背了我的，两个人都非常有文才。可是我请问你，皇上请你到宫廷里头是要教太子文才的吗？你要教他德性嘛，知道哈？所以他两个人有一天，他说：“吹奏一池春水，甘清底事。”李煜的那个夜金门啊，你看那个词牌叫做夜金门。各位不是来拜访我们的金门马祖啊，不要乱解说啊。夜金门就是代造金马门。你看到词牌那个夜金门，一定是写我在等待皇帝征召，所以冯元氏一定那时候不在皇帝身边，所以他希望有个关爱的眼神，所以他劈头就写风乍起，吹奏一池春水。哎呀，这个李璟看了美得不得了。所以有一次他碰到冯元氏，就消遣他，先冯那个李璟先消遣，说吹奏一池春水，甘清底事。有没有听过这句话？吹奏一池春水，甘清底事。现在的一句话就是春风那么一吹，把这个湖水吹皱了，干你屁事儿。我们现在讲的话就这样啊、哦，就这个话。哎呀，各位，皇上这样背出你的东西，臣子怎么办？他说：“哎呦，这个太子大人呢、啊，不如你的皇上大人，那时候登基不如你的什么小楼吹彻玉笙寒，李璟的作品《叹破浣溪沙》，不如你说我们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在高楼上吹彻玉笙寒，大家在那边娱乐，那个玉笙在有霜的季节里吹得非常的美。其实两个句子都有它的意境。你看，这样君臣两个。”那这样，所以有一次，这个冯元氏这个人又是很嫉妒别人，因为他很早就被皇上关爱，所以如果皇上关爱了别人，冯元氏就 uncomfortable。哦，所以有一次，那个有一个叫做孙晨哈、哦，孙子的孙，在一个日在成功的成，你们去查孙晨。孙晨被招为秘书郎，这个冯元氏一看到他就好火大，因为他是山东人，他说：“你凭什么本事，而来？”在宫廷里头当个皇上的秘书，山东人就是实话实说，你竟然敢找我挑战，我就告诉你，我阿谀谄媚，我的文才10%比不上你，阿谀谄媚比不上你，要狡诈奸险我累劫都比不上你。那个山东人火就大了，比文才不及你的十分之一我输你，比阿谀谄媚我输你100，要比那个狡诈奸险我累劫都比不上你。哦，把冯元氏骂得好惨，你知道冯元氏累劫佛家名词，知道我经过好几代都比不上你。哇，这个冯元氏摸着鼻子就是，所以说他顺便说，皇上要你教太子是要教德性，之后你天天在那舞文弄墨，让他生平歌舞，时代那么样的危险，你还这样如何这般？所以反唇相讥的结果，冯元氏碰了一臂之灰。我刚为什么讲这个啊？讲到哪里来？河图洛书，所以我说像五花马，哎呀，从五花马开始讲了。像五花马，有人就说那个马长出来以后，那个脖子上都有色彩，那个鬃毛有颜色的马叫做五花马。也有人说这个马把它装饰得漂漂亮亮叫五花马。后来有人认为啊、哦，比较可靠就是马是一种马的品种，它的脖子那边马的那个鬃裂，知道哈？鬃裂非常漂亮的马，所以这个龙马哈，我们没看过，我们很难讲啊，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但是你看很特殊，他马背有玄毛如星点。各位，我上次不说吗？苏东坡被贬到那个定慧院，夏天热的时候靠在摇椅上，人家就说被苏东坡的那个背部长的那个痣有北斗七星。我上次提过吗？哦，所以你这样为人，什么传说都有。我自己看一颗星也没有，所以我确定不能成大师，因为没有七颗星。你们回去不要去点啊，那画龙画凤啊，就全部去，不要啊。所以你只能说，哦，原来这样，大自然显现的这样子，在特殊伏羲就取法效法，他就化成了八卦，然后就生施法。各位，那个施是一种施草，我们占卜的时候，有时候你火烧，我们就会叫做那个啊，如果你用草做的，我们就是施草，就是这种草。啊，有时候你是烧卦来看，有时候用丝草来补。好了，再来第二个例子，那时候是伏羲氏的时候，所以洛龟、河马那个河马，伏羲氏下雨治水的时候，有神龟出于洛水。我讲过哈，我们传说中下雨治水是到了浙江的山阴，后来就倒在那边啊。现在下雨的墓是在 浙江的绍兴啊，因为我去过，背上有裂纹，纹如文字啊，这个夏禹就按照了取象于法，然后就做了九畴啊，等等等等。哎，这些啊，半神话哈，半神话半人的故事，你就听听吧。哎，我们很难说，如果你要问说文字究竟是怎么如何这般来的，我想很多的东西不会断一个时代就出现，啊，一定慢慢演进。哦，刚开始的时候也许象形我就这样画啊，后来人事的事情越来越繁琐，我就会有会议，我越来越琐，我就会有指示，会有行声，然后没办法的时候就开始了转注假借，就开始了，应该是慢慢演进的，先独体再合体啊，我想是这样。但是某部分的传说你就听一听，就像今天中午在吃饭我们提到了，我们年轻时候我们在学校里都没有听过叫做垃圾桶，我们都叫做字纸楼。我之前说过吧，就是你所有写的毛笔写的那些字那些纸都要放在字纸楼，不能随便丢哦。啊，你现在连纸屑我们都不叫纸屑，然后选一天把它烧了，就在习字炉烧，烧了以后灰，我说放在河里头去叫送圣人，我讲过这个吧哈。我们今天跟丈人在吃饭，我们不知道怎么搞提到的这个事情，好多师姐都相呼应，哎呦这个院长你讲的真对，我们老师就叫那个就叫做字纸楼，我们不叫垃圾桶，大家都有那个经验啊，非常尊重啊。所以昌杰，我相信我们有先天，我们讲嘛上智下愚嘛，人类的智商就是有不一样嘛啊，有一些比较聪明的 fortune teller，也许他看出了一个，帮我们用一些记载，刚开始是符号，后来演变成文字，一定有的。所以他假设到，假如伏羲跟禹就是我们讲的所谓的先知先觉那种人的话，他很可能看到了万物的形象，帮我们画了这些，你也不必怀疑啊。我们只是很庆幸说，今天我们都不必想有那么多字，而且你也很庆幸说，我们是中华的子弟。不要发明一个东西你就要造一个字，发明一个东西要造一个字，我们这样两个字拼凑，对不对？说就是短短一字转的嘛，飞上太空就叫太空家说嘛就好了，对吧？英文就要再拼一个，嗯，好可怜，那个英文现在大概都上了百万了，应该我们还有最起码就五万嘛，五万字嘛最多嘛，跟你怎么算，通常的你用到2000字不得了，2万字就是我们汉学院指导学生要做研究的人要用，其他的大概都很多都不必用。所以这么一对啊，玉兔对金乌，那么落桂对合嘛，就会产生什么五行，因为他刚刚讲嘛，对不对？你在画金木水火土，画八卦，那么五行相克相生，就产生了图书。所以图跟一个样子，书是一个样子，你把它看过来，图是图，书是书。在我们的注释是三啊，伏羲是画八卦，然后夏禹是创造文字，一个是图，一个是书，正好是单字对单字，日月这图书频频。那么这个东西半神奇啊，半神话的故事你就听一听，就像日月里头真的有没有玉兔，有没有金乌，我请问你，月亮里头有没有嫦娥？哪一个？这现在问你啊，你外国学生只要看到你说中秋吃月饼啊，嫦娥奔月，你讲给他听啊，他问你说月亮里头有嫦娥吗？回答，有还是没有？有，当然要说有啊，他问我一定说有的，我绝对会反问过去，你们有大人国小人国吗？那你们就可以有，我们就不可以有。阿姆斯壮登陆没有错啊，他登陆在东边，嫦娥住在西边呢，阿姆斯壮有没有把全部月球走过一遍呢？那你怎么知道月亮没在，嫦娥不在那边？你就相信有美人鱼，你就相信有那些大人国小人国外头的童话故事，你说的比人都快，你就相信有那个巫婆，你就相信有一个鞋子掉了 Cinderella， 那我们就不能有嫦娥，绝对有嫦娥。我跟你讲，阿姆斯壮登上去又怎么样，他们又全部跑遍了，知道好有嫦娥。阿姆斯壮登陆台北，嫦娥住台南，阿姆斯壮住登台南，嫦娥就住台北，我们嫦娥很会跑的，请记得，一个历史古老悠久的民族就有这些神话故事，你不能让人家说我们没有嫦娥，我们就是有，我们就是有那个想象，我们才促进人类往嫦娥往月亮那边去探索。
好，至于五行生克所创造出来的，不管是易经啊，不管是卜筮之书啊，因为不是我的专业，如果有专门课程在谈易经的时候，你们在学啊。我讲过，易经可以是纯纯粹的汉易，也可以道家易，看你怎么说。我们再看下面一个啊，六余的第三段，七对阵，密对书，散事。好，这里有几个字，我们先来正音一下哈。第一个那个不要念一，是吧？你们那边注一嘛，是吧？好，这个字要念七啊，弯七，七对正。第二个那个罗浮对胡教啊，这个字当然可以念乔。唐代有个诗人就叫做李乔，李教，我觉得念教比较 OK， 因为它是仄声字教。再过来就是，我们看那个。白石黄花共葬履，通常啊，我讲说西装革履，我们才会穿的比较好的好的那个鞋子，而且它下面要对的是那个渔樵，渔夫樵夫所穿的，不可能是履，所以那个字应该是共葬具，知道我讲那个字吗？哦，所以白石黄花共葬具，不要用履字，我看看它后面是不是都写履。他没写哈，藏句那个他没写，啊，你先写哦，有在58页啊，他住了逍遥人世外，藏句入山楼，啊，共藏句，这样才比较合理。我等一下会解释，啊，就这两个字，请注意啊，七对正，这个字啊，我记得上一次写过，它是这样，句是草鞋，啊，履是。有内层有内里的比较好的鞋子，我们一般来讲就叫，我们现在来讲就叫皮鞋，我们假设叫古代当然都草鞋了，只是草鞋中有双层的比较好的就叫做履，一般来讲都叫做具啊，因为他等一下有对渔樵，我等一下再说，你去砍柴，你去捕鱼，怎么可能会去穿那么好的鞋子啊，因为这两个字形常常弄乱掉。我们先看平仄，说七对阵没有问题，密对书这对品有没有问题，狼驼对包居有没有问题，狼座还是拓，我告诉你，对，是狼，因为他这个要这狼是第一个字，他没有，而驼绝对是入声，拓、哎、所以这个字是入声，它不是平声，所以狼驼对包居，所以那个第一个字它不论，它没有对啊，狼皮狼平狼狼都是平声字啊，它因为第一个字没有问题。再来罗浮对胡教，哪一个浮非常对，哎，胡它是平声啊，罗浮对胡教，教 OK 的。好，下面一个也不要被误会了，水曲对山迂，各位那个字啊，迂回迂回，哪一个字曲，这个字请记得哈，困，好，微困，或者说曲，不论你当名词的曲子的曲，或是弯曲委屈的曲，它都是入声这个字哈，所以水曲对山迂，这个曲它是一个入声字，它另外一个念就是歌曲的曲啊，虽然是赏声，它还是入声，刮曲啊，刮曲啊，微困。曲，所以这个字是仄声，并没有出律啊。但是你不要看一曲以为是平声，不是啊。水曲一定要练水曲，不练水曲，不练曲，歌曲的时候才练曲啊。等一下我会解说。参鹤驾，平仄仄，带鸾鱼，这仄平没有问题。好，又来了， 竭逆对长居，竭对入生字，所以他并没有错啊，他不是平生入生啊，竭逆对长居。好，下面也是伯虎变庄子，平仄是什么？字面上是仄平平，非常好。那个伯它是入声嘛，仄平平。但是这一句话你对下面平平仄平的时候，那个下面的当雄逢结语，那个逢应该是平平仄平，那个逢应该是个仄声，结绝对没有问题，它是入声字啊。所以你现在就看好，伯虎是仄伯没有问题入声，然后变庄子要变要平声字，它在第三个字，有没有看到？所以这个应该是平声，它做仄声了啊，这个是敖。下面就来了，当雄逢结语，我说结它是入声，绝对没有问题，平平仄平，逢第三个字应该仄声，它平声了，所以就造成了上敖下就了。懂了没有？啊，就是变跟逢，看得出来吗？这个，啊，两个入声不要忘，它都没有出律哦。伯虎，伯，抱歉，接都没有出律。再下来，南阳高士迎梁府，平仄是什么？非常好，所以哪一个字很清楚出律了？高，非常好，熬了嘛，对不对？好，下面他没有在同一个地方就，西蜀才人父子虚，平仄应该是怎么样？仄平平，仄平。好，他并没有在高熬的地方来救他，但是他另外一个地方他也出律了，哪一个？西，非常好，哎，西第一个字，所以你看一三哈，他都不会让他有闪失啊。再来，三晋风光，三晋风光，如果按照平仄要去对五福烟景，它应该是仄平平对平平仄，哦，这个地方复杂了，三晋是仄平平，哪个出律？三第一个字。好，你看看它下面有没有就五福烟景，应该是什么？平平仄，所以是哪一个出律？五，对不对？应该平声，它仄声。然后再来一个是烟，非常好，有没有看到对句相救，本句又自救，一救三，然后三跟五互救。好，我讲过弄数目字痛苦就在这个地方，只有三是平声，你跟任何人对都是仄声，哦，就这个地方特别小心，说我不得已我们要用的时候才用。好，看下半句，下半句碰到了两个，所以我说你现在有平仄结构的概念了，你一看就会知道波是，对不对？哎，是，你若讲台语来练讲北救哦，九桃北救，我们在练的时候，北是，两个都入声，波白入声，是也入声啊，白石两个字不是平声，都是入声，就是仄平平平仄啊，这句话练一遍，白石黄花公帐句，念一遍，三四。对，好，那个是可以练短一点啊。不，我们老先生说的不是都会这样练了。我说，因为你教外国人，他会绝对会混淆。我们不要啊，我们就是白是，我们跟他讲这样念白是啊，黄花公帐句啊。我等一下会解释啊。五湖烟景，刚刚我们讲过了啊，所以白是两个字没有出律，因为它两个都入声，平仄没有问题了吧？啊，知道。好，我们现在看对句。啊，很容易啊，七对正，一看正，七一定是什么邪嘛啊，所以我们说七邪七邪啊，所以你一个对句概念啊，密当然相对的就是疏，这都是非常容易懂的。好，看后面这两个，狼驼对包居，如果你会念为狼驼，我会把它缩短的哈，你真正念着狼驼没有问题。各位他解释了带子戒指粮仓粮库，这个要不要戒指粮仓粮库？各位，它的本意就是袋子哦，绝对没有问题哦。你看它底下那个一嘛，我上一次跟你讲说，曹神是谁？
朝神，同学们记得也好，最好你还是记得，在钱塘江咕咕然那个，哎呦，我冤枉啊！什么人？伍子胥，不要忘，他就是被人家用那个皮囊啊，就是个囊，他是一个袋子。各位还记得吧？我上次跟你讲包居，你看看他这是接上手，他都包通包政权注释，你可以看到啊，55这边包居是用为或毛编织成的包裹鱼肉之类食品的用具及普包也。如果包居并没有戒指为什么粮仓粮库的话，那你这个囊驼要不要戒指？不要。对了，一个是皮做包东西的东西器具，一个是茅草芦苇草编制东西，都是包东西的器皿嘛，所以这不要戒指，这才能够对，知道我意思哈？知道意思？你指粮仓的不得了了，那个大库我又不是包东西。我记得昨天我也讲过，荷叶也可以包东西，很多，所以这纯粹是用皮囊包的就叫做囊驼啊，茅草包的就叫做包居。我上次说过有个成语叫做包居躬行，来回答我什么意思？我说哪个地方藏的这个茅草是白色的非常好，他没有攻击给周天子，晋国就派兵要打他，说你怎么可以那么不礼貌，哪一个地方楚国生产的是什么白色的茅草包居嘛，所以公然的你包东西公然的送给政府官员就叫什么公然行贿，公然贿赂就是包居公行，不要忘掉呢。好、哦、啊，记得的，你就会当了。哦，原来这样就懂了。你看我说哈、哦，当时我在讲的时候，我说后面会有这个字都会出现，哦，很容易包居躬行就变成一个成语，啊，就像我昨天跟着你讲，皮里春秋就是皮里阳秋，因为皇后叫春，你就要回避，就变阳秋，内心自有褒贬，就叫做皮里春秋，皮里阳秋。啊，记得啊、哦，那个成语有时候哎，你觉得没听过啊，你就赶快写下来。然后你就回去啊，你就要再复习一下，我相信就记得了。我上次有没有跟你讲趋之若鹜？有吧？我说鹜就是水鸟嘛。你那个一群的那个养鸭人家，你要喂它，咪叭叭叭叭叭叭，你就要撒那个喂撒那个饲料嘛。那些鹜那些水鸟就叭叭叭叭叭叭，水鸭子就来嘛。我丢给你个东西，你就像水鸭子叭叭叭，趋之若鹜，多么生动！你看我还有动作嘞。对不对？这样你就这个成语哦，懂了懂了，原来就这样啊。包居原来古代它没有皮囊，没有什么的啊。如果一些草包起来送给人家东西，躬行哦，贿赂，就记得了啊。什么国家最多啊？秦起楚燕韩赵魏啊，那时候周天子是权力中心，所以楚国各地方要把你的贡品供上去。楚国你不这样，尤其是你在南方，我们在汉民族中原而讲，就认为你是化外之地，还不那么礼貌，我就打你。晋国就是负责守卫。周天子好大的一个国家，知道哈？哦，这样的所有的概念你就有了。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再继续讲下去啊！谢谢。